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阿牛哈塞哟，打开话匣子，韩国趣事聊不完。我是兰妮，
我是索尼克，收听韩国话匣子，带你哈韩零时差。
好，你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本新书，那这一本书呢，感谢这个时报出版，就介绍我们韩国话匣子读者的一本新书。然后待会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也会送出两本给听众朋友。那这本书呢，是由前韩国的这个王牌主播孙时熙他所出版的这一本叫做《坚守议题，撼动韩国的力量》。那孙时熙呢，他其实是之前这个韩国 JTBC 电视台的一个这个王牌的当家主播了，然后不知道可能比较熟悉韩国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听过他的名字。那他在韩国之前是播报这种晚上九点的这种时段的新闻啊，比较是评论一些韩国的时事啊，然后会一个比较他是一个很犀利的这个形象，跟在韩国的这个新闻台算是一个比较王牌的这种形象，在分析时事这样子。那这本书呢，是孙时熙他在描述他在JTBC 的新闻生涯当中，因为他那时候也兼任这个社长 JTBC 的社长，然后兼这个新闻室这个节目的主播，所以呢他在他的任内发生了很多跟韩国有关的重要大事。然后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包括这个四月号事件，还有这个前总统朴槿惠的闺蜜门事件，还有 MeToo 事件，这些很多关键的新闻其实就是从 JTBC 先揭发这个事件的真相，然后来后面才演变成一个这个连环的这个大新闻，对啊。那索尼克，其实如果在韩国的话，你有觉得这个新闻对韩国的人来讲，大家是会比如说讨论新闻啊，还是说大家是怎么看待新闻的？
其实韩国有某程度跟台湾其实还蛮像，就是有一部分的人，就特别就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他们对那个政治啊政治新闻是非常敏感而且很热衷的。就是我们以前上班的时候，就有几个人会就特别，就是假如说选举快到了，他就特别聊，就是啊，那谁谁谁哪个政党那个政见怎么样，怎么很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搭计程车的时候，通常计程车司机也会跟你想要跟你聊政治，
好像跟台湾一样。
对，我感觉就是其实还蛮像的。那因为他可能是就上车以后无聊嘛，然后就是他们就会聊一些很多韩国人都知道，就是台湾的一些政治的一些局势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就很想要跟你聊，然后也会说自己的韩国就可能哪一个政党做得很不好，就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会倾向哪一派。然后其实在韩国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其实很多电视台其实都会有一些政党的颜色的偏颇，
对。
所以像而且因为韩国又是那种大财团操纵的社会，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假如说某个事情对某个财团比较不利的时候，他的一些比较关系的那些电视台啊，就可能就比较会冷处理那个新闻。对，所以就其实很明显。然后我自己在看的那个新闻频道，其实比较多，我会比较认知的是那个 YTN
啊，
就是他们是比较新闻专业的那种24小时的新闻频道。然后但是在韩国呢，像现在那个孙时熙所在那个 JTBC 啊，也是最近几年起来，然后也变成很大的一个电视台。因为其实以前 JTBC 它的算是新闻台成立的会比较晚一点，因为它的前身是中央日报嘛。对，然后其实韩国有好几个比较大的主要的报纸，像是朝鲜日报还有东亚日报，他们后来都有成立一个那个电视台，然后他们其实是互相就是感觉算是竞争的关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像 JTBC 后来啊，他是因为就是给韩国人的形象就是比较就是我坚守在一个比较中立，或者是他很会揭发什么弊案啊，或者揭发什么就是帮国民伸张正义的那种感觉，所以在韩国的形象普遍还是算是比较好。但是有几个电视台 就是在韩国人心里形象是比较很不好的电视台，就是像是 MBC 电视台，
啊，真的。
就是我是有耳闻，就是他们的这一台的那个就是报的新闻的信任感就比较不那么好，可能现在有点改
啊，
观了，但是我以前刚听到的时候，我听到的是MBC 的新闻好像就比较不好，然后 SBS 的主播长得都很帅很漂亮，就是有一个这种感觉，就一般我感觉是一在我来讲，我的对新闻台的印象是这样。对，兰陵你应该对韩国新闻台比较有研究，对不对？
对
那你
啊，
觉
其
得
实。
你都看哪一台比较多？
我之前也是看 YTN 比较多，我觉得他们的新闻算是还蛮丰富的，然后也会有一些自己开发的这种独家报道。因为我自己在台湾的新闻台做事，我感觉就是大家在台湾很要求就是独家报道这四个字，就是
对。
你只要有独家新闻，好像就是比其他家厉害。然后我觉得台湾的观众也很习惯，就是哦，你独家就是只有你有，所以你如果你独家多，好像你比较厉害，就是。比较信任你，然后的确就是有些台也会是靠这个独家的新闻，然后去取得这种怎么样？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你这台真的是比较厉害，有接，比如说那种揭发那种比较重大的弊案啊，或者是什么，就是有一些真的是的确是透过媒体，或者说像不要说只有电视台啦，像以前像是有一周刊啊、苹果日报，就是揭发一些政府的这种黑幕或者什么，就会被民众感觉说，哇，你这个是。就是好像你是比较正义使者之类的这种观感，然后我觉得 JTBC 也是这种现象，因为其实里面它很大的篇幅就是在讲他们当初就是前南韩总统朴槿惠的闺蜜门事件，就是因为她的一个闺蜜叫崔顺实嘛，然后崔顺实那时候就是因为就是已经有风声传出来说，哎，她其实是有涉及就是帮什么总统润饰总统的。演讲稿啊，然后权力还比那个总统还大，然后地下总统这种感觉，可是都是只有谣传。然后是 JTBC 他们的记者去追的时候，就发现了崔顺实用过的那个电脑，那个平板电脑，然后就是还查到里面的一些机密的资料，就证实的确是崔顺实有去干涉到朴槿惠的这个就是演讲稿这一方面，就真的是有干政的这个事实，所以整件事情就这样爆发，然后朴槿惠就。向全国民道歉，然后就下台。就是的确是经由一个电视台揭发这件事情之后，可以让一国之君下台。所以你看，这个媒体的影响力其实很大。而且这个孙时熙在书里面写的很多细节是以前大家不知道的。我就看到他里面有写说，他们当初记者去找到这个电脑的时候，其实是去跟这个整个新闻事件有关联的一家企业，是去那家企业的办公室。想去那边找线索的时候，发现说，哎，里面有一张办公桌，然后没有，就是那一整间几乎都已经没有东西了，但是有一张桌子放在那里，然后桌子抽屉一打开，就是那一台电脑，然后那时候里面的那个管理员，因为他是 JTBC 的观众，所以他就因为就是很信任这个电视台，就说好，那就让我就就是让你们报道，我不告诉其他台，所以就让他们独家取得了这个电脑。但是那个电脑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使用，是没有电的状态，所以那个记者呢还去买了那个充电器，充电之后才打开电脑。但大家觉得很好奇，就是电脑不是都有密码锁住吗？你怎么打得开？那些记者又不是什么骇客，也没有什么电脑专业，结果没想到那个记者呢，因为他是用那个 L 型的解锁图样，然后
这
他就
撕
很
开。
顺手的用了这个 L 型的去划开，哎。刚好就是崔顺实也是用这个 L 型的符号，然后就打开了。他说：“哇塞，这个这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什么，就这样解锁，然后就揭发了里面的很多的机密的档案，这样，然后就揭发这起事件。我就想说：哇塞，这个之前报道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内幕，然后他现在把它写出来说，哦，原来当初是因为这样。然后他们的确也是因为这起事件，整个在。”就是韩国人民的心目中那个地位就提高很多，因为揭发了这么大的一个新闻，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你这个电视台有公信力啊，然后就比较信任你这样子。对，但是它里面也有提到，就是之前在那个四月号事件，因为四月号事件是2014年，那个时候发生的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他们也有去现场播报，然后去采访，可是他们那时候因为那时候讯息非常的混乱，然后政府。 韩国政府他们都是讲说、哦、我们有积极的讲抢救啊，有在这个搜救啊什么的，可是那个罹难者就是那些罹难学生的家属当时都是就是说、嗯、跟政府讲的根本就是不一样的，然后去请他们的记者去报道、嗯、就说哦，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看到有人来这边搜救，政府都是说一套做一套这种感觉、嗯、然后这个时候孙时熙就说他在面临他到底要不要要相信那个家属的说法还是要相信政府的说法，其实他要去评断这件事情，因为他是要在现场播报新闻嘛、嗯、然后4月2号那时候就是全韩国都在关注、嗯、也不只是全韩国，全世界都在关注，尤其我记得那时候我不知道索尼克有没有都在看新闻、嗯、那时候大家会觉得很紧张，就是哎，好像那个就是已经过了几小时然后都没有传出说有没有人生还，那时候其实是一个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个事情、嗯、可是变成说他们在现场报道就必须要你很多资讯可能是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你要播报给全国人知道的时候、嗯、他就写到他那时候的那个两难的心情，甚至他们那时候有家属就是提供学生的手机里面拍下影片然后请他们播报、嗯请他们报道出来说、嗯、他们那个学生在手机录下来的影片有听到广播叫他们在原地不要动不要逃走。
哦对了，我有看到那个好像有点像、哦、
那个真的是很揪心，我记得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你就会，因为其实那个学生已经罹难了，但是他们不确定要不要把这件事情播报出来，因为那个影片还有别的学生在，不是只有提供手机的那个家属的小孩、嗯、所以他们也是在、嗯、后来他们决定就是用静止画面但是声音把它播出来，你就知道它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对，所以他们就是因为这样才去、嗯、就是去戳破说其实政府救援的时间跟他们讲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可能比如说政府是说、嗯、哦，我们九点开始救人，可是九点的时候什么船体已经倾斜然后都没有 人来救还是什么，就戳破政府的谎言。对，所以他就讲了很多这个细节，但是他们那时候也因为报道中间可能有一些不当的，像他们有一个记者就去问了一个生还的学生说你知道你的同学已经过世了吗，好像有类似这样子的问法、嗯、就被全国民攻击，就是说你这样子问不是就是让大家觉得很难过还是什么，就好像在伤口上撒盐什么，就被大家批评然后什么。所以他也有讲到这件事情，就说其实记者在现场的时候，其实你就算是采访多努力，可是你说错一段话，你问错一个问题就会被全民攻击、
哦、
对，我觉得
你应该比较很有感
真的
就是因为这个都会被放大检视、
嗯、其实是没有错，因为我觉得的确很多人他虽然是一直在骂媒体，可是他也很需要你的资讯，所以他很关注你的一举一动，只要有那种大事件啊，不是现在很多人都会就是觉得很多记者好像什么，就是不是台湾很常流行一句话，就是什么小时没读书长大当记者，就是都是在调侃这件事情、嗯、但我要说其实很多记者大部分都还是很认真的播报的、嗯、就报道的是事实，其实真的很少数的人会去什么捏造一个什么假新闻然后要去骗取这个观众什么的，就通常在公司里面就会被制止了，因为这真的是完全、哦、完全假新闻基本上现在是完全禁止的，除非你是不是体制内的、嗯、不是这种电视台里面的记者，你可能是一些不知名的媒体然后他自己报一个新闻、嗯、这种那种就是假、嗯、那种假新闻网站什么内容农场那种比较可能、啊、可是如果你是这种喊得出名声的电视台台湾或是韩国的话、嗯、我相信应该大部分都还是可以信任的、啊，对啊，那索尼克，你在韩国你自己的话，你比较会想要收看的是哪一台的新闻，或是你会觉得，哎，你有想看新闻，你就会看哪一台，会有这样子的习惯吗？
我一般的话就是看 TVN， 因为24小时都是新闻频道，然后只有就是偶尔是会转到就是其他台，然后因为我家现在是用的是三星的那个 Smart TV， 然后它其实里面有一个内建的联网电视，它就是免费可以，就你不用接第四台就可以看的。然后里面就是有 YTN 跟那个 Yonhap News、嗯、就是另外一个频道、
哦、
还有 JTBC 的这三个新闻台是可以免费看的、嗯、就是透过三星的 TV、
哦、
只要你有 TV 联网它就可以免费看，所以我基本上我如果看新闻都是看这三台，因为它是免费可以播的、
哦、
就直接内建在电视不用接有线台， 所以通常都是看这几台，然后其他，但是我觉得韩国的新闻就比较没有像台湾那么有趣。我刚才感觉台湾的新闻节目会比较综艺化一点，就它
真
很多
的，
就是很生活化的一些议题，或者是很感觉应该不会出现在新闻频道的新闻，就是例如说啊，这个便当店称重多算了多少钱那种的新闻，就是在韩国是完全不会出现这种
真
新闻。
的，
对，但是就
哇！
我有时候好像反而觉得台湾的新闻频道会比较好看，就是偶尔会看到台湾的新闻，因为感觉更生活化一点。然后韩国新闻就是比较传统一点的新闻，然后但是它就是一直会连播很多新的不同的资讯。然后我有时候这一台看完以后，我会再跳别台，因为就是想要看不同的画面、不同的资讯这样子。
我
对，
觉得
然
你
后
讲
就
的
是
这个真的是很真实的反应没有错，因为其实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也是比较常需要看韩国的新闻，然后我就会发现，就像你讲的，韩国新闻不会有这种。比如说，哦，买一个便当里面出现了这个蟑螂脚什么什么，然后就去访问民众，就是不会有这种很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如果我看到的韩国新闻都是跟民生经济相关的很多，这种生活化也有，可是他的生活化是，比如说比较物价上涨，比如说最近在讲说啊，牛奶价格上涨很多，然后乳制品怎么样，然后或者说泡面价格调涨是什么近几年的几倍，他的民生物价这些是。他常常在报道，可是都是跟民生相关，但是他不会选择一个个案，比如说什么哪一家人，就是去吃了一个便当，然后里面发现什么，或者说，这一家的这个什么蔬菜怎么样，就是不会以一个个案去变成一个新闻。我感觉就是这是一个蛮大的不同，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台湾的新闻台就24小时，然后太多时段要消耗了，所以有时候必须要播一些没有那么重要的新闻。但是韩国不是每个时段都在播这种，就只有像 YTN 这种是比较是每个小时都在播，但大部分你说像 NBC 或 SBS 这些都是就是重要时段，晨间或是午间晚间。晚上9点那节是最重要的嘛，所以很多人都说只要看晚上9点那一节就好了，不需要一整天看新闻。所以他因为这么的精华，时段这么精华，所以就不会有这个空间给那些不重要的新闻去播。我发现是这样，而且
好像有，
你有没有发现韩国新闻台也很少有娱乐新闻？
娱乐新闻好像比较少，但以前会有像台湾一样的娱乐新闻节目，就是
哦，对
Mnet
对对
出
对
的，
对对对对，
对，但是现在好像比较少了。现在在韩国好像也那个停节目好像也停了，就是比较少娱乐类的这种新闻消息出来，比较多网络的新闻出来，
他就是
或
说
者是就大家看 YouTube。
就是你看1小时的新闻里面也不会有哪一个艺人，孔刘最近有新戏什么，就是不会有这种跟娱乐相关的新闻。我发现
对，
我
娱
是
乐
没有
相
看
关比
到，
较少，
体育可
对，
能
比
还
较
会
少一
有，
点。
比如说或是什么就国际上的这种，但是我真的是好像我记得我在韩国的时候，如果是看1小时里面是看不到，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分得很清楚。你要看娱乐新闻，那就去看纯娱乐的频道。但是你不会在这种比较震惊的新闻频道看到，这个跟台湾也是蛮大的差别，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会不会，因为之前蛮多那个 YouTuber 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台湾的新闻为什么要报这种小事？我的确，我自己在这个行业，我也思考了一下说，好像是这样。因为我看，比如说我看 CNN 的新闻，因为我工作要看国外的新闻嘛，我如果比较美国的新闻跟韩国的新闻跟台湾的新闻，我也觉得好像他们比较少报这种很小的事情，但是台湾人好像已经很习惯看这些小事，所以我就
是不
想
是因为
说，
制作成本的关系？就是他如果做这种的，就很快就可以做一条新闻出来，然后交差。然后，而且还点阅率还不错，
对，
所以台
我
湾
觉
才会
得
这样做。
重点是点阅率很高。我最近印象很深刻是台湾某一家电视台，他的一则新闻是应该是从网络上拿到的影片，就看到有一个老人在路上，他在遛一条那个吐司。你知道有一种鱼叫那个
吐司
头鳝，对，然后就是直接用绳子牵着那个鱼，然后在路上逛大街。然后那个很多人就看到那个新闻，觉得说，我可以这样遛鱼的吗？还是怎么样？就是很惊奇。然后我看到那个影片，是因为我看到他们上传到他们媒体的那个脸书。那个的点阅率大概有超过4万，
哇，
就是一个人在路上六头三，然后就40000点阅，所以你就觉得，哎，的确是不花成本的新闻，然后点阅却很高，所以我觉得这也的确也是一个因素，就是好像大家会觉得说，那这不是大家爱看吗？那我就选这些新闻，可是我在韩国就不会看到这种新闻啊，就是我觉得，所以有些人都说，是不是你这个国民都看什么新闻，是不是会养成大家的那个关注度？我的确是觉得说，可能是有一些相关，就是韩国人他可能也不见得说不喜欢看这无聊新闻，可是他可能不把它当新闻看，就是一个网络影片嘛。可是现在台湾已经变成就是新闻太多了。所以是各式各样，然后小的也有，大的也有，就是娱乐综艺化的也有，对，所以就会社会新闻也很多啊。以前大家会很讨厌看到什么，好像很多那种监视器新闻的嘛，因为台湾监视器也很多。可是我说，哎，韩国监视器也不少，可是我好像很少在看到韩国有监视器新闻。
有，除非是那种发生杀人事件，或者是发生什么重要的交通事故，才会调那个画面出来。
对对对，
但我突然想到，就是之前那部韩剧那个皮诺丘，
皮诺丘
的那个，
哦，
他是讲韩国新闻业的，然后就还蛮有感，就感觉韩国的新闻，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这样，他每次就每一天都会开直播会议，然后他们会分成好几个组，然后出去取材，然后像之前他那个皮诺丘那个男女主角就被分配到警察局派出所那边，还要蹲点。等新闻，
对对对，
然后就想说，哎，台湾不知道会不会也是这种模式在进行，还是其实台湾是走别的模式去弄？因为我感觉他以韩国这种制作水准的规模的话，就是他们一个新闻台，他要养好多好多记者，然后还要派到不同的点去驻守，才能有办法做这样子做。那我就感觉台湾好像应该没有那么多人力，或者那么多投入那么多成本才能去做这个新闻的感觉。就是每次这样看的话，
其实我们的确是以台湾的新闻台来讲，其实人力算是蛮多的，因为有很多个组嘛，有专门跑政治的记者啊，专门跑生活的，或是社会新闻的，一个新闻台平均的记者至少都有50个以上，就是其实我觉得跟韩国比起来是不会少，但是可能每个记者的稿量变多，可能韩国记者一天只要报一条新闻，那台湾记者可能一天要报3条新闻，所以就是会变成，但是你不见得有这么多新闻素材，所以大家要开发一些就是题目。对，那其实就像孙时熙在书里面也有讲说，因为刚提到那个独家新闻这四个字嘛，孙时熙说他中间他在任的时候一度有决议说把独家两个字拿掉，就是不要去强调，就算他们是独家报道也不要强调独家，就是说他们是比如说是根据 JPBC 的消息指出，但是他就不要讲独家，因为他觉得这是他们要做一个良心的善良的新闻，就是不要不想要去凸显这件事情。可是后来呢，这件事情在他离开之后，后面就有记者要求说想要恢复这个独家的名义，然后后来就又恢复了。就是其实好像其实这个字对记者跟新闻台来讲是一个也是一个压力，因为你就会觉得你要一直产出独家才会吸引人来看，可是有些但是他们经过调查发现很多号称独家也不是独家，就不是真的那么独家。好，你说刚那个路上六土司他如果打独家只有他这个影片，这算独家吗？就是只有他独家拍到了那一条土司，可是这个独家有意义吗？对不对？就是，
但是不是如果他那记者拿独家是有特别奖金的吗？还是其实没有差别？
如果是够大的独家就会有奖金，可是你说拍到土司这种就不能算是一个什么独家，但是如果你也打了
不好意思讲，
对，你怎么好意思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很瞎嘛。但是如果你今天独家取得某个弊案的关键文件，哇，那就像 JTBC 拿到崔顺实的电脑，那是大独家，那无话可说，因为只有你拿到，又是一个很大的新闻，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的确就是也很合理啊，因为很多独家不是只有你独家，是因为别人不想要报道，就是你独家是因为别人不想报，所以是变成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就是也值得大家思考一下，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其实还蛮喜欢看新闻的，我觉得就是大家还你连去早餐店都可以听到有人在 在聊最近发生什么新闻，或者是说像那时候什么王建民上大联盟的时候，连那个早餐店老板都在那个早餐店的电视在播那个大联盟的球赛，就是其实大家会关注那个时事，我相信台湾人其实蛮关注的，就是像最近就是像中东现在在打仗，很多人连路人可能会知道说哦，那以色列现在跟那个人呢，就是可能都可以闲聊几句。对，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倒觉得好像比韩国人在更关心一点那种世界上在发生的事情。韩国人我在想是不是比较关心自己国内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韩国人要看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他们新闻就是滑过去，要不然就是我现在很多时间的时候都是那个 YouTube 看新闻，就是直接就是看他们就是剪好的影片，然后我看了那个标题我再点进去看而已，这样子。对对对，我感觉韩国人的就是要看的东西好像有点多，就因为我在地铁上我很少看到有人是在看新闻、就是他们如果是看手机的话，要不是看剧，要不然就是看网漫，要不然就是打游戏，这三个是最多，就很少会在路上看到有人是拿着手机在看新闻的
啊。
对，但是我在台湾的话我会看到有人在看新闻、就是看 YouTube 的新闻。对，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差异，但是这热衷于就是关注新闻的，我觉得是某一个年龄层，就是他的年龄层区分还蛮大的，就是如果是年轻人的话，我甚至有的时候，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那个 YouTube 路人采访，然后他就是问就是一个最新的时事，就很多是连大学、他是在大学里面采访的那些什么自由学校大学生，他们很多连时事都发生什么、就是不太清楚。对，会不太清楚，他们可能知道个大概，就国际时事他们可能知道个大概而已，或是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情，但如果是针对这种上班族或是比较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他们就会很了解，就是看新闻的受众我觉得他韩国的区分是还蛮大的。对
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像、就像他们计程车司机就是年纪偏长，可是他们也很爱聊这个时事，其实台湾的也是，就是你会发现有些年长者他们也还蛮喜欢聊新闻的，就是他也会可能还是说他就是比较不像年轻人要看漫画要看韩剧什么的，所以他就看新闻他就可以，他可能 还比年轻人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真的，
对，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对啊，然后再讲到就是最近韩国时事，大家也是台湾观众可能也比较关注，就是在这个艺人吸毒的事件。我觉得这个事情对在韩国来讲、就是刚好这一两年太频繁发生了，就是从之前刘亚仁、而且都是大咖明星，然后每次那个消息一出来都是先不讲是谁，然后都先讲说、哦，得过青龙奖，或者说哦，这个什么的什么，就是大概几岁、都不讲是谁，然后后来爆出来说哦，就是他，然后就把名字跟人全部都不马赛克了，然后大家就哇，
对对对，
原来是他，这样就是很震惊。然后这次是李善均跟 GD， 就是卡位也不小、一开始也是又说哦，这个也是一个什么资深演员，然后得过奖或什么什么这种的。然后我就觉得大家也有可能是经历过那个刘亚仁是事件之后，我觉得第二次再发生艺人吸毒吸大麻，我觉得大家好像关注度有小一点，可是因为他们都还是算蛮大咖的、尤其是 GD， 我觉得好像这阵子也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但是现在看不知道，因为 GD 以前比较是偶像，但是又因为他的经纪公司他们 YG 出来的，好像大家就会我觉得粉丝好像没有很负面在看待这件事情。
对，但是在韩国的社会，我觉得韩国有一些东西是明星不能碰触到，就是韩国就大家会一起抵制那种就是可能就是吸毒艺人
对对对，
或是什么有不良，就是如果假如说你又进了警察局或者怎么又发生很大的事情的话，我觉得韩国的社会是会有抵制效应在的、就是可能他短期之内他的活动都会全部暂停，就是甚至是之后复出都很困难，就是韩国的民众他们会、我觉得感觉是就会有就是很大的那种从众效应，就是印象中啊他好像不太好，或者是他好像有吸毒，然后是比较劣迹的艺人，然后就会抵制他。但是相反的，台湾反而就比较这方面的接受度就比较多一点，因为最近台湾不是也有那种 YouTuber 的一些什么吸毒事件嘛，我就感觉就是台韩这两边的民众的反应其实会不太一样。 对，因为韩国这边的话，我之前听到就是大家都说啊，他应该完蛋了，或者他应该就是不会再出来之类的消息，但台湾反而就是另外一派，就另外一边的那种感觉，
因为台湾如果是男艺人出事，以前都是靠当兵这一招就去洗白嘛，就是一出事就赶快进去当兵。但是问题，这些出事的人现在都已经当兵完了，现在已经不能靠这招了，所以现在就会变成就很难洗白了。就是看刘亚仁现在就不时要出庭，然后根本就也没办法再演戏啦。然后现在是李善均，他本来也是要接拍的新戏，而且他下一出本来有跟那个就是台湾的许光汉。进军韩国韩剧的第一个作品就会有跟李善均合作，现在也没了，因为他已经自动下车。然后像 GD 的话，我觉得是因为他们 BigBang 基本上现在就是一个解散状态了嘛，所以他都是个人活动。可是因为他代言很多就是国际的大牌，就像那个香奈儿啊这些，可能会就会被解约，或是还要赔偿违约金这样子，所以我这个后续的这个影响就会很大。然后，但是我看 GD 现在一个人出庭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注意他身上穿了什么，带了什么。就据说他带那
时
天
尚
带，
指标。
对对对，那天哦，那以前都是不是那个机场时尚嘛，现在变成那个
对。
出庭时尚，连他那天戴的眼镜啊都卖光了，然后他开去的那个 BMW 也说卖光，我觉得天哪，韩国人也真是太夸张了吧？就是怎么会在都是注意这些有的没的，对，所以我觉得这
对。
个的确是民情不一样啊。但是像现在最近台湾出事的是这个 YouTuber 嘛，这个 Joman，他这个也是有时候被发现那个吸大麻的事情，可是台湾人对 YouTuber 的这个界限呢，就把他们门槛放比较低，就没有把他当圣人看待，就觉得哦，YouTuber 嘛，就无所谓。而且 YouTuber 他还是可以继续拍片哦，他还是可以上片赚流量哦，也不会因此被 YouTube 下架。只是说他可能一些业配的厂商可能会切割，就是觉得哎，找他代言宣传是不太好，因为 YouTuber 很多是靠这种代言嘛。对，所以现在就是，但是因为他们都感觉已经赚很饱了，就是名下还有几间房
对。
子，所以我觉得好像伤害也不大的样子。所以我说，你说这些艺人出事，或说 YouTuber 这种知名人士，我觉得在台湾好像不会受到什么惩罚那种感觉，就跟韩国是差蛮多的。
对，因为我觉得韩国的整体的那个舆论压力啊，或者整体的那个社会氛围的压力感比较大一点，就是大家也可能有少部分人觉得说啊，这好像也没什么，但是因为迫于大家的那个压力情况下以后，就是会觉得啊，好像真的有什么，然后对，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觉得还蛮可惜的，然后我就听到蛮多人就说啊，以前都觉得那些人形象都很好，就怎么突然爆出来就是反差都会那么大。就好像很多一般人都是这样想，就是哎，最应该不可能会是他的，然后他最后就爆出来就是他，然后我
对
就觉
啊。
得啊，真的很可惜，
对
对。
啊，所以我就说，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关心一下时事，然后如果想要了解这个韩国这边的这个民情，或是他们如何去报道这些新闻的话，我是推荐可以看孙时熙这一本《坚守议题，撼动韩国的力量》。那要特别跟大家讲，中文版有这个孙主播的亲笔签名哦，这个限量的亲签版，所以这个如果因为跟有没有签名是一样的价钱，所以当然是要买有签名比较有纪念价值嘛。那这个购书链接呢，兰尼也会放在我们的这个韩国话匣子的这个社团里面让大家参考。那我们这次呢也感谢时报出版要赞助我们2本书，我们会抽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那如果你想要得到这本书呢，就记得到我们韩国话匣子的社团来看一下如何参加。那这次呢就是特别再感谢下时报出版。那如果喜欢我们这集节目的话，可以上我们赞助链接，请兰尼还从你可喝一杯咖啡，想要这个关心韩国的消息，可以 follow 我的粉专 Hello Lad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